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四世纪十四章一到四节，十六章四到九节，十六章十五到三十一节。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向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十六章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第十五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第十八节。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第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 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第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欢迎今天早上到我们这里来的这些同工们，能够一起的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特别为着这个事情向主感谢。那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士师耶弗他的时候，那个从他身上我们看到那个利用神的生命，利用神的生命怎么看得出呢？首先我们说从他心里的意念呢，他心里面平时他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自己设想，不过到需要的时候呢，把神的名字搬出来。那我们就想到他那时说，他把神看成好像餐桌上的什么那个纸巾一样，用了就丢掉了。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不过感谢主，神却仍然重看他，神重看我们，用重价买了我们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那这个耶弗他的口中的话，虽然他心里面是为着自己，他可以讲一些属灵的话，圣经也把他记录下来。不过那段话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的生命，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的一个历史，是神的故事来的。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看待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呢，不是你自己的计划，而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那参孙呢？这个耶弗他的人际关系呢，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因为他利用神的时候呢，他不惜。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把他的女儿也牺牲了，对吗？把他女儿牺牲献上，甚至把同这个以色列同族的这些以法连人呢，给杀了。那这支离破碎的生命，是不是我们生命的那个写照呢？不过我们说圣经纪念耶弗他这个人，圣经仍然使用耶弗他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很糟糕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纪念他的信心，愿意为神来摆上。那神也纪念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那在福音里面呢，神能够医治我们，神能够修复我们，只要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悔改。那今天我们来到参孙这个士师，那这个比耶弗他更难揣摩这个士师，因为在所有的士师当中呢，我们待会看到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那最有能力的一位士师，却是最放纵自己的一位。那因为这样呢，就变成相当的复杂。 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早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光照我们，主让这些士师们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罪恶以及他们的悔改成为我们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何等可怜无助的人，可是在主里面我们也是何等蒙恩有盼望的人。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从参孙这位士师的身上来看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放纵自己的生命。那你可以按照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讲到的大纲来看，我们从三方面来看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放纵自己的表现呢。那所有的士师，如果你回顾过去的那几堂信息的话呢，所有的士师几乎他们的身世、他们的家境是怎么样的呢？都是一两句话就带过了啊。你看那个俄陀涅，最好的士师了，圣经只说他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就是这样。来到参孙的时候呢，哇，其实我们没办法把他的生平读过，太长了，十三章啊，一整章描述他的诞生、这个出生的经过。十三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他的母亲那个当时不能生育的一个妇人显现了。那这个妇人不是玛利亚了，不能生，这个妇人是马挪亚的妻子啊。这个马挪亚神吩咐这个神的使者吩咐呢，说当你生了这个男孩了，你要把这个儿子啊分别出来做拿西尔人。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哪些人呢？如果我们看民数记那边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从神吩咐的时候，或者父母亲许愿的时候呢，把这个儿子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来服侍神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分别为圣来做神的工作。那当然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要这个参孙在长大了之后呢，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当时圣经说以色列人被谁来辖制呢？被谁欺负呢？啊，是被这些非利士人来欺压他们。然后圣经还说，当这个参孙这孩子渐渐长大之后，神还赐福给他。哇，又有神的使者来预言那个不能生育的孩，这个妈妈可能生孩子，然后又有神赐福给他。那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这些读者，你读十三章，你一定想，哎呀，这个拯救者来了，就是他了，拯救者来救我们了。那我们可能甚至当中弟兄姐妹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说，哎呀，我希望有孩子，没孩子了，那向主祷告，神果然听了，那神听祷告，然后哇，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取名也要纪念神的恩典，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孩子哦，都是恩啊，都是惠啊，都是荣啊，啊，很多的都是纪念神啊的这些的名字，就对孩子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期望，希望他长大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啊，敬畏神啊，侍奉主啊，还是怎么样啊？结果呢，大跌眼镜，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十四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参孙搞男女关系了，就显露这个蛮有神应许的一个人了，看来是蛮有神应许的人，其实他内心的世界是怎么一个样子的。他到亭拿去，一个属于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去，他到亭拿去那边干嘛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去那边十四章的第一节看见一个女子，然后就禀告她的父母，就是告诉她的父母亲啊，告诉她父母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啊，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外邦人的女子，不过我要你拿她过来给我做我的妻子。她的那个语气是这样子的，很不客气的，我知道她是外邦人的女子，不过我要你把她娶过来给我。那这是 一个放纵的表现的第一步，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放纵的表现很多时候是从眼睛那边开始啊，眼睛看见了之后就被吸引了。你看不是大人才这样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看到一个朋友，就是同学有的一个书包啊、球鞋啊，开始他就被吸引住了，他也要了。当然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呢，这个球鞋书包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他就被吸引了，被同学介绍的这个乐队啊吸引了，那被同学介绍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游戏所吸引了。慢慢长大，当然吸引我们眼睛的东西就变了，越来越多样化，对吗？不过参孙的这个经历还告诉我们呢，那这个诱惑，这个吸引呢，本身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他自己知道是不对的。他说，我明知道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可是我还是要，因为心里面爱慕就盖过那个对错分辨的一个观念啊。父母亲还提醒他，第三节那边说，这是一个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啊，还没受过割礼，这些人是神的仇敌来的，这些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人不是跟神有立约，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不是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参孙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我们和本翻译的很客气啊，愿你娶过来，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参孙是很直截了当的，这女人娶过来给我，句号。他的原来意思就是这样，换句话说，他在告诉他父母亲，废话少说，把他娶过来给我就是了。原因，因为我喜悦他啊。其实又是翻译的很好，他的意思是我看他顺眼啊，娶过来给我，因为我看他顺眼，我喜欢就行了。今天是孝亲节主日，这个参孙跟父母亲的对话呢，是反面的示范啊。无论是语气、心态各个方面都不对啊。反过来，如果我们要学习怎么跟长辈讲话的话呢，反过来做就差不多是对了。那不过我们要了解，更重要的是这个放纵的那个表现的那个循环是怎么样的。刚才我说了，看见，那你先看到一个东西吸引你，然后呢你就想它，然后呢你就要得到，甚至是立刻得到，好像参孙娶过来给我，因为我喜欢他。那这个那种要立刻得到的这个快感啊，英文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你要立刻得到。那这种的，特别我们活在现代啊，我们会有这种倾向的。你如果不知不觉当中呢，你会犯上这个问题，你看见你要做，你就去做了，你就得到。就好像我昨晚上我的女儿跟我说，那个打印机，电脑的打印机啊，没有那个墨了。其实可以不急的嘛，拜一去做也可以，我就好立刻去做。结果呢，立刻去做，做到那个墨水倒在我的手上，所以待会我握你们手的手有点黑啊，不是我有病啊，还是手肮脏，其实是干净的。不过就是那种感受，要立刻去得到，立刻去得到。还有啊，当得不到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突出参孙的语气呢？他发怒啊，这个女人娶过来给我，不用讲像多废话。从看见、喜欢、立刻得到，被父母亲拦阻的时候就发怒了，就发怒了，我现在就要。那这样的一个循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那不只是小朋友跟妈妈会发脾气，因为妈妈不要给他要的东西啊。做丈夫的有没有过这样子呢？对妻子说，这个东西现在给我，我现在要，不要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哦，那个争吵就来了，冲突就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弟兄姐妹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角啊。那个原因是这样子的。那在参孙的生命里面呢，他就是他的这场戏的主角。他不止这样啊，他是自导自演，他自己来决定那个剧情是怎么样。那其他的角色人物的出现呢，就是配合他来达到他生命的这个目标，他的计划。这是他的看法，这是他的眼光。不过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不是事实。第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看。那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角啊，于是我们就刚才有那个循环呢，什么东西都是我看见我要我得到，我得不到我就生气，直到我得到为止。其实你的生命的那个主角不是你，那耶和华在看。耶和华有一个心意，神没有忘记参孙，因为神在参孙的身上有一个计划，神要通过参孙来达到不是参孙的心愿，是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旨意。你的心神知道，不过神没忘记你的。那神在你的身上一个计划，或许是今天，或许是今天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想，是啊，或许我的生命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活，虽然我过去是这样子。让我们继续来看，那盼望我们看到自己那种生活的循环呢，带我们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去，好像参孙一样。我们不要走那个地方，不过我们要认识走那条道路的陷阱。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参孙他的那种放纵自己的陷阱，放纵自己，从那种表现看见立刻要得不到生气，直到得到为止的这种心态呢，他慢慢慢慢的就掉入一个陷阱里面了。十六章我们要跳过去了，因为哎呀这段话漫长，不过那个重复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参孙刚才我们前面十四章说他爱那个亭拿的那个非利士的女子，一定要得到。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慢下脚步来想一下，这个做爸爸妈妈的这个马挪亚和他的妻多么的伤心，对吗？充满盼望的一个孩子居然会这么的顽梗，居然会执迷不悟，活在最终。参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14、15章告诉我们，他会很多次用神给他的那个巨大的力量呢来胜过非利士人。不过他也将会很多次和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离开了那个亭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个女子之后呢，十五章啊圣经告诉我们，诶，他又恋旧情啊，跑回去找她，找了没有跟她恢复关系。十六章呢又再找一个妓女，然后来到十六章第四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看到的第四节，他就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子啊，这个女子有名字的，这个女子叫大力拉。在这三章里面呢，在参孙的这20年的生活里面呢，那基本上她就是围绕着不同的男女的这个关系了，啊，一直回到她放纵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循环，一再的重演，一再的扮演。那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其实许多的喜欢的东西呢是中性的，不一定是犯罪的事。当然参孙明显的是活在罪中了。不过你可能说，我没有这种男女关系啊，我没有这种淫乱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没有。不过我喜欢的只是一些消闲的东西嘛，网络的游戏啊，一些乐队啊，球赛啊，我看球队啊，我看网上去看电影啊，这些东西是中性的，是吗？那不过你跟参孙啊，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要看看 你跟参孙的那个差别真的那么大吗？那因为一个放纵的一个心呢，有一个特征，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你要去看，当我喜爱一些消闲一些嗜好的时候呢，这个放纵的心是不会满足的，这个放纵的心是不会满足的，他爱他得到了之后，他要得到更多，他要得到更多，不断的去得到，不断的去更换得到来满足他自己，然后呢他会发现，这个心会发现呢，渐渐的越来越需要他，而且整个生活围绕着他。而参孙的这个生命20年左右，那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男女关系。你也是这样吗？你的这个嗜好啊，变成围绕着他了。嗯，你在学校跟同学谈这个嗜好，那这个游戏，这个球队。你在地铁上呢，也在那边研究它。你在生活上一直的去思想它，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就快乐了吗？好像参孙呢，他爱上大力拉之后，他就幸福，他就快乐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让生活围绕着这个嗜好的时候，有一个后果。我在这个电梯口啊，在大电梯的时候啊，不知道你们如果住主屋的话呢，在电梯口那边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警方的这个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告示啊？因为当然最近我们知道了哈，过去这几年有很多的这些社交媒体的那种诈骗，对吗？诈骗呢、然后就看到这个广告了哈，警方的这个广告啊，说到。中间有一个手机的荧幕嘛，然后荧幕上呢有一个美女，穿着是性感的，然后下面有一句话了啊，下面有一句话，你要的是甜心啊，她要的是你的精啊，然后你再看，原来这个手机周围呢就是那个猎人捕抓猎物的那种陷阱啊，随时准备关起来。随时准备让任何碰他的人关起来。那参孙看这个女人，他第四节16章4节告诉我们他是爱她的。那这个爱呢，我们不要以为参孙是那种肉体的享受性的那种满足，这样子看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个字呢也描述耶和华怎么爱以色列人，那也是用这个字。那所以参孙他可能真的是付上了一个心思去爱这个大力拉的，他觉得他付上这个心思去爱他是很好的，他也当然盼望大力拉这么对他。可是他爱错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错的，这不应该是他所爱的一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自己告诉我们嘛，非利士人一听见参孙爱上大力拉之后呢，他们就立刻来找他了。第5节那边说，请他去惶哄参孙来探出他的力量的来源呢。这个惶哄就是一个又劝又骗的一个观念呢。那参孙付出了他的真心，付出了他的心思，也不会得到大力拉的心，对吗？因为大力拉只是要他的钱呢，只是要非利士人的这个金钱。哎呀，如果你帮我们去探出参孙的力量是怎么来的，我们就每个人每个首领给你1100舍特勒银子。哎呦，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个数目有多大，1100舍特勒银子。这个假设非利士的来见他的首领有5位，因为非利士人的城有5座，那1100舍特勒乘五啊，5000多舍特勒银子是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跟你说，当时要买一个奴隶，才是30舍特勒银子就可以买一个。所以5000多个银子，你买的奴隶可以充满这个整个场所的一半呢、你可以买那么多人呢、你可以想象那个数目字吗？所以当然，哇，这个重赏之下。那这个大力拉呢，一次又一次，从7节开始 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做这个欺骗的工作了。当然这是双方的，大力拉欺骗参孙，参孙也欺骗他，彼此说谎。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呢，在儿童主日学就常常会扮演了哈。然后这个参孙就先说用七根未干的青绳子可以绑住他，就可以制服他。当然这接下来呢也没有用，绑不住。然后呢又说没有用过的绳子绑住他可以克制他，当然也没有用。最后一次呢是说如果把他头发和尾线编织起来呢，他就可以被制服了，当然也还是骗话。不过如果我们小心看，弟兄姐妹，最后的一次骗话就是说如果你把我的头发和那个尾线绑起来的话，我就可以被克制，这仍然是骗话，不过却离事实很靠近，对吗？因为他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他头发嘛。前面两次肯定是骗话了，拿什么绳子，这些是骗人的。最后一次其实参孙已经在妥协了，再多一次他就会讲真话，果然就是这样啊。那参孙让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放纵自己的一个陷阱啊。当我们放纵，首先刚才说我们那个生活的循环呢，把我们带进这个陷阱里面，你会发现你不会只是一次，你会一直的在扮演这个片段，在扮演这个放纵的生活，不断的做，影响你的生活，而且你会妥协，慢慢的慢慢的你就妥协了。你自己问问看是不是这样呢？我喜欢的那个中性的嗜好，那个网络的游戏，那个电影，那个球队，有没有慢慢的在影响你的生活呢？原本是灵修之后才上网啦，我们都知道应该是先看众神的话啦，变成上网到很迟了，哎呀睡觉之前已经很累了，哎呀就看看圣经随便翻一下，然后我们就睡觉了。或者原本家庭主妇，我们说哎呀这个主要神托付我们的岗位在家中，对吗？来管理这个家庭啊，结果呢为了追看网上的电影呢，家务就偷懒了，少做了。原本是我们在做工的人呢，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尽力啦，然后把最好的线上在工作上见证神呢，谁知道哎呀为了看球赛啊，看到深夜2点3点，不知道为什么欧洲的球赛哈，每次都是很迟的哈，那个时差嘛，结果隔天呢请病假啊，不要上班无所谓了，就假装是生病了，然后就请了病假。那结果呢本来是要念书的，我们在学业上我们要看重，在学业上我们尽力使得神的名得荣耀，不过现在变成我们一下课之后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网络游戏啊。我甚至知道有一些少女啊，在一些在中学里面呢啊，少女在中学，而且这个中学不是很差的中学，是不错的，挺好的一间中学。很多少女在下课之后3点立刻冲出课室开手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韩国的那个girl band 乐队啊，他们刚刚 release 发布了最新的一首歌，大家快点去上网去听那首歌，3点钟全部跑出去，因为刚刚发布出来。哇，上课突然间在想啊，待会下课要首先去听那首歌。那我们就变成了进入一个本末倒置的生活，弟兄姐妹。所以我不用问你，你自己知道你的消闲生活，你的嗜好，你喜欢做的那一件事是不是开始影响你的整个生活，直到你本末倒置了呢？从看见开始觉得喜欢，不过这个喜欢呢就变成一个好像病菌了，这个病菌进入我们的头脑里面，一个只是消闲的那个娱乐呢变成了辖制我们的一个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做一件事，大力拉告诉我们呢， 当我们被我们的这个欲望所辖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十五节，哎呀，这个字最细，可能是旧约里面我相信了最戏剧性的一部分了。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了，你怎么说我爱你，既然你的心都不在我这里啊，应该可以这么翻译的啊，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一个心理的战术，我们如果戏剧性一点，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力拉躺在这个参孙的胸膛上，然后拨着他的秀发在这个参孙的脸上拨着秀发，不断的去，我们用福建话去嗲他，说哎呀，你都对我不好的嘞，你说你爱我你又不跟我讲。这个是软的，还有硬的。软硬兼施，十六节那边说天天的催逼他，你为什么不要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要跟我讲，你不爱我的。软硬兼施了，结果呢参孙就崩溃了。十七节啊，这个很重要，这句话就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他了，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他，把原来的意思可以这样翻译，把他整个心说出来了，他把他整个心都说出来了。这个是参孙失败的开始，记得吗？他前面讲骗话，当然讲骗话不对啊，没有人说讲骗话对，不过前面讲骗话神没有处罚他，是在当他把他的心交出来的时候，他的失败就来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失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分析一下。他把他心交出来了。那如果你是新加坡公民的话，你就明白我们有一个信约嘛，对吗？我们有一个信约，那个怎么样呢？我们是新加坡公民，事业不分种族等等等等啦，哈。那你在宣告这个信约的时候，那个手的姿势是怎么样？记得吗？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很久没有念信约了，就忘记了。因为在学校念书的，就可能还有点印象，对吗？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对吗？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拳头放在那个手这个胸前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的意思是表明我们是真诚，以我们的心来宣告对这个国家的效忠，所以这个姿势的意思。那参孙他过去是软弱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刚才已经讲很多了。不过至少在过去，即使在那两次撒谎、三次撒谎的时候呢，他仍然先看重神跟他父母亲所立的那个拿细尔人的约，因此他不要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仍然看重神跟他父母所立的那个约。不过当他把他的心交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参孙在做一件事，弟兄姐妹，参孙在改变他效忠的对象，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他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他在决定效忠这个女人，不是效忠神。他在决定听从自己的欲望多于听从神。他在决定把这个女人，也就是自己所要的，放在神以上，成为他现在效忠的那个对象。放纵自己的陷阱就是这样，我们所爱的比神还多，最后呢就是放弃神了，是这个意思的，放弃了神。那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呢，我们基本上是在决定我们效忠的对象是谁，我们在决定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而其实不认识耶稣的人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包括无神论的人，我们都是在决定我们在听谁的话，谁是最重要的，是神还是我自己。如果我是放纵我自己的话呢，那在这个悬崖上呢，我们是真的要掉下去了。我们在决定我自己最重要，我们在给自己一些借口，我们说哎呀，这个只是减轻压力嘛，哎呀，这个只是 松懈一下嘛，因为我工作很辛苦。哎呀，这个你知道吗？我对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兴趣，我只对这个嗜好、这个乐队、这个电影、这个网络游戏有兴趣。说是这样说，不过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在决定效忠我们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神来管理我们，不是让神管理我们。那果然我是落入这个陷阱，真的吗？是这样吗？那我也不用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去测试的。你只要问你自己，我能够一天不做这件事吗？或者两天不做这件事吗？不上网络去看这个电影，不看那个球赛，不看那个球队的新闻，我能够吗？啊，如果能够的话，或许你还没有被捆绑。啊，如果不能的话呢？啊，弟兄姐妹，你被捆绑了，你已经被捆绑了，因为你不能不做那件事，这不再是一个消闲了，这成为了你的绳索，捆绑了你。那如果我们看见自己被捆绑，落入这个放纵自己的这个陷阱，那又怎么办呢？最后一点，第三点，放纵生命的转机是什么呢？怎么样一个转机呢？16章22节，我觉得这段话，这句话呢，是可能整段经文里面最美的一句话了。参孙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又渐渐的长起来了。哎，弟兄姐妹，圣经描述福音的方式很多，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福音的恩典呢，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高招。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了。那在人看来呢，弟兄姐妹，参孙完蛋了，被挖了眼睛，抓到这个监牢里面，关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又秃头又无助，很可怜。可是神没有忘记他，记得吗？刚才我说神没有忘记他，在他里面还有生命啊，在他里面还有生命，所以头发还会长起来。那当然头发长起来也不是什么一回事啦，对吧？因为他已经破坏了他跟神的约了，记不记得？他已经决定效忠自己，过于效忠神了，神可以把他甩一边。哎呀，头发长起来又怎么样呢？就算你满头是毛也不重要了，你已经不是拿细的人了。不过没有，神没有忘记他过去以他父母亲所立的约。那所以当非利士人要把他抓出来去戏耍他的时候呢，参孙看见，嘿，这个不是我受羞辱，这个是神预备的时间，不是我受羞辱的时间，是神为我预备的时间。所以参孙就做了这个祷告了。28节，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很简短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不过这反映出在参孙的头脑里面了。刚才我讲那个效忠的观念，他悔改了。主耶和华，只有你是我的主人啊，原来我明白了，我过去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对吗？我放纵我自己，我服侍，我是我生命的主角，我是我生命的导演，我错了。原来你是我的主人，求你来做主。然后呢，耶和华，你是那管理一切的，你是那位神，你过去以我父母亲立了这个约，自有拥有的神，立约的神，做了这么一件事，现在我要抓住这个约，抓住你的应许，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记得我。那不是一个神忘记，哎，是哦，哎呀参孙，哎呀原来你在那边，不是，而是说求你按照过去你的应许来拯救我，做一些事来帮助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条件呢。不是说主啊，我做了这些事，你一定要救我，而是说按照你的应许纪念我这个可怜的人呢。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件事可以做的，就如那个放纵的生命有一个循环，对吗？那我们回转到神面前也有一个循环的。那第一步呢，如果说放纵的生命的第一步是看见被吸引，回转的第一步就是祷告。回转的第一步，那这个祷告的心态呢，参孙告诉我们相当清楚，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无助的人，我不要继续这样，求你做我的主。主啊，我没有任何的条件，我只知道你有恩典，你照着你的应许，你照着你的应许要救我，要赦免我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第一步，求你帮助我能够胜过那辖制我的罪。神会开恩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祷告来到神面前，然后呢，哎呀，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的，对吗？我们可以请一些人来帮助我们的，在弟兄姐妹当中，请人来以祷告，请人来以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啊。记得我们上这个门训的课程啊，这个互相担当啊，因为我们这个被辖制过的心啊，很容易又在掉进那个陷阱，重新扮演那个循环，所以我们需要人在旁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心。那一个防守的方法就是要接受这个约束，我们有讲过的，接受这个约束，不止自己限定那个时间，这些中性的东西，你上网络去玩游戏看球赛本来不是错的，只是问题是我们放纵了。那我们必须接受那个约束，不止自己现实，或者请人帮助。我知道有人真的是这么做的，他看电影不能够克制自己，就请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来帮助他，提醒他，告诉他这个电影要怎么样啊，你又看电影还是怎么样啊，在旁来做一个提醒跟劝勉。然后除了防守也有个进攻的一个方式，你知道那个进攻的方式怎么？进攻的一个方式就是效法基督的舍己。那因为放纵的问题基本上是我太注重我自己了，我要什么，我现在想做什么。那所以防守呢，我就是要克制我自己，限制我自己。不过进攻呢，就是不要再看自己了，看别人，服侍人，看你周围的人是怎么样。所以我跟人分享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要胜过这个罪，来到神面前悔改，请人帮助你约束你，然后呢不要再看自己了，看你周围的人，服侍他们，刻意的来想我怎么样的来效法基督的舍己，来爱他们。当我们转身来看到别人，让别人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发现那在你的生命的那个电影里面，记得吗？你就出现很多的人物了，这不是一个自导自演自己做主角的一个电影，而是神做导演，他做主角，他也把不同的人带进你的生命，让你常想到，诶，这个人是我应该服侍的，这个人是我可以为基督的缘故来爱他的。然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可以做一个彼此扶持的工作了。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件比看手机更精彩的事情，就是看彼此，问候彼此。你不觉得弟兄姐妹的生活比你的手机更加精彩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问他们你怎么样了？过去的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啊？面对什么征战、挣扎、挑战呢？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啊？如果这是你的直觉的话呢，而不是一坐下来两个人就你看手机我也看啊，而是问，诶，你过去的一个星期怎么样？你有什么挑战吗？我有怎么样这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吗？一起代祷，然后你就看见，哦，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不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啊，而是以别人为服侍的对象。 那在结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这是我以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坦白说嘛，这个参孙的祷告啊，程度不大够，属灵程度不够。因为参孙他讲来讲去，到最后说什么呢？求你给我力量报那个非利士人挖我眼睛的仇。诶，这个程度不够嘛，应该讲神啊，求你通过我彰显你的荣耀，神啊，求你通过我显明你的救恩，差不多这样子还可以对吗？怎么祷告只是求你帮我报仇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没有提到神的拯救呢？150年前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啊，那个 Civil War， 林肯总统手下有一个将军叫格兰特 Ulysses Grant。 那这个格兰特将军呢，他在打仗的时候呢经常喝酒，有时候有一次甚至在打仗战役的时候喝醉了酒，所以就事情就搞大了。那共和党的议员很不满，就派了其中的一个代表呢去找林肯总统，坐下来跟林肯总统谈，说不行啊，你必须解除这个格兰特将军，不然的话呢恐怕保不住我们党员共和党的议员呢对你的信任，对你居然使用一个这样道德这么差的一个人做将军呢。这个代表后来自己写传记说，那天找林肯总统讲了很久，为什么你真的要把格兰特给解除掉啊，这些原因。总统他说坐在那边听了很久，很诚恳，最后坐起来就说了一句话，我不能不用他，因为他会打仗。 I can't spare this man, he fights。那所以坦白说，参孙的祷告呢，弟兄姐妹，跟摩西的程度跟大卫的水平比起来是差了一点。因为你可以说，哎呀，你没有以神的事为念，你只想到报仇这件事，真的是这样子的。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参孙至少知道一件事，他知道谁是敌人，他至少知道谁是敌人，他也知道一件事，为了这个敌人我必须与他战斗到底，就算摆上生命也必须这么做。这个是参孙所明白的一个真理。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你自己反省一下，也可能是这样，你的程度差不多跟参孙也不差太远，对吗？我们祷告是不是经常说，哎呀，神啊，为着你的荣耀让我的生命改变，你经常这样祷告了吗？还是你是说，神啊，现在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我，比较常是这样。这就是恩典了，弟兄姐妹，神没有等到你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才听你的祷告的，不是。神只要你明白这个罪是你必须对付的一个罪，然后呢啊，到神面前求主帮助你，然后呢有一个决心，好像参孙一样，这个罪因为我必须对付，我要付代价了。那很软弱的人，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有参孙这样的一个决心，还是可以蒙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在这个捆绑当中，我们有这个决心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可以蒙神的恩典。即使你的神学知识不太够，不过我们认识到神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罪是我必须无论怎么样都要对付的一个罪，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儿女被神的话所提醒，让我们知道神你乐意啊施恩给软弱的人，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照着你的心意来向你祷告，让我们看见在你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是放纵我们自己，为了讨自己的喜欢，让我们现在看见我们谦卑回到你面前， 求你自己施恩，为着你爱子耶稣的缘故来拯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